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无论发生什么，修炼人都不能被带动。译文，作者塞尔维亚法轮功学员。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8日。去年年底，中共加剧了对法轮功的跨国打压，与以往主要针对一些小国的手段不同，这一次的主要目标是针对美国，以带动世界。这次攻击包括《纽约时报》发表的一系列诽谤神韵的文章。从一开始我就认为，这主要是美国学员要面对的，也没有去读那些文章，没有觉得我们需要对中共的诽谤宣传给予太多关注。过了一段时间，师父也遭到了攻击。具体来说，几个前神韵演员提交了一份长达50多页的起诉材料，指控师父。法轮大法学会以及许多学员都认为这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需要立即回应。即便如此，我仍然没有看到巴尔干地区的学员能做什么。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轮迫害的后果显现出来，一些学员被造谣宣传迷惑，开始怀疑师父和大法，有些人甚至不修了，甚至站到对立面参与散布诽谤宣传，其中还包括原来的骨干学员。我当时认为，只要我这个协调人自己做好三件事，并帮助本地学员也这样做，我们这个地区就不会有问题。我们确实也是这样做的，一切看起来都在掌控之中。然而今年年初，我做了一个令人不安的梦。在一个房间里，有大约10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学员，大家都站着，师父也在我们中间，但没有人注意那个师父。学员们在争论，其中一人甚至大声喊叫，动作很粗暴。我很惊讶一个修炼人会有这样的表现，于是看向师父，似乎想看看师父的反应。我所认为的师父只是站在那里看着地板，他很瘦，穿着不合身的西装，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身上，鞋子又旧又脏。师父的鞋子怎么会这么脏？我犹豫着是否应该弯下腰替他擦干净。就在这犹豫中，我醒了。后来我把这个梦告诉了其他同修，其中一位同修问我，你是不是对师父产生了怀疑？我修炼大法已经20多年了，经历过起起伏伏，但从未有过一刻对师父失去正信。所以对同修的这个问题，我的回答很直接。然而我却无法解释，为什么在梦中我会把一个外貌和行为都与我们真正的师父毫不相干的人当作师父，又怎么会把那些疯狂喊叫争论的人当成真正的大法修炼人呢？师父在1996年悉尼法会讲法中回答弟子提问如何在梦境或所见中分辨真的师父还是假的师父时说，他要是我的话，你心里觉得他是我，很踏实。他要不是我，你心里会画问号。而我当时感觉到，那个所谓的师父并不是师父，而是幻化出来的。如今我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旧势力邪恶生命发动的一次巨大攻击。他在不同的环境中表现不同，但我相信，没有任何一位大法弟子能够置身事外。他之所以让旧势力有了迫害我的借口，说明当时我的修炼状态很不好。可是一个修炼人通常是能觉察到自己修炼状态的，那我当时为什么没有察觉到呢？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因此，在我向内找，寻找答案时，必须把时间往前推几个月。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师父在回答关于参与选举地区议员的问题时说，法轮大法学会对各党选举没有任何政治意见，不参与，作为学员个人，愿意支持谁支持谁。我从未支持过本国的执政党，尤其是因为他与中共关系密切，并且多次干扰我们的活动，甚至抓捕过学员。因此，当去年11月爆发大规模学生反政府抗议时，我是完全支持学生的。更何况，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还有一些其他的理由去认同并支持他们。第一，抗议是非暴力的，就像大法弟子在中国国内外的活动一样。第二，每次集会结束后，有时会有几十万人参加，学生们都会清理街道上的垃圾，就像当年学员在中南海上访后所做的一样。第三，每天上午11点53分，学生们都会静默15分钟，无论在哪里集会，一切都会暂停，这就像学员发正念时一样。我对这些年轻人产生了亲近感，并生出想要接触他们的愿望。于是，我在一所被封锁的学院组织了一部关于大法真相的纪录片放映会。很快，其他学院也打来电话，这一切看起来像是一个大规模讲真相的绝佳机会。然而，局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学生们走上街头，已经不再可能举办电影放映会了。我继续关注并支持他们，希望能有新的机会。为了了解事态进展，我开始频繁浏览网络媒体，也许太频繁了，也许占用了不少时间，但国家正处于混乱之中，有些人被杀害。师父不是在转法轮第九讲中说过吗？杀人放火你都不管，你管什么呀？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的同胞们情绪爆发，喜悦、悲伤、自豪、愤怒、自满，但微笑、无私、善良、宽容与和平占了主导，这些都是非常美好的东西，完全不被这些事情影响很难。人们不停地流泪，那是喜悦的泪水，我也无法克制自己。从法中我理解到，即便是主管三界的神，如果10年不更换，也会被情所左右。那么，一个有着分子构成的身体，带着许多执着的普通修炼人，又怎能不被如此汹涌的情绪洪流所影响呢？于是，很自然的，我被一点点卷了进去。冬去春来，冰层越来越厚，事件每天都在发生。虽然我个人只参与了几次，但我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常人，一个在做着大法弟子的三件事的人，却已不再带着从前那样的心。我开始在身体上感受到变化，注意力难以集中，健忘，缺乏专注。我在情中越陷越深，直到有一天，一个念头突然闪现。这些年轻人真是太好了，仿佛他们已经经历了法证人间，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未来人的样子，未来是如此美好，我真想留在这里和他们一起去体验。今天回想起来，这让我想起法中讲过的一个故事，婆罗门僧人与受伤的鹿。僧人对那只鹿产生了强烈的情，完全沉溺其中，忽视了修炼，最终转生为一只鹿。我不知道那个梦是在那个致命的念头之后还是之前出现的。那时我正处在旧势力的控制之下，实际上无论在睡着还是清醒时，我都在一遍又一遍地做着同样的梦。我无法确切地说是什么把我唤醒的，但有一天我突然意识到必须加强法正念。这个时间点恰好就在全球大法弟子清除旧势力因素，削弱跨国镇压之时。那时美国学员的努力终于结出了果实，许多国会议员和其他政要看清了跨国镇压的本质，谴责中共。再一次，我从法中悟到，不管中共做什么，最终都会反过来打击他自己。在我的国家，随着夏天的到来，警方开始使用暴力手段， 逮捕和殴打学生，包括未成年的高中生，也变得司空见惯。作为一名家长，我会毫不犹豫地站在这些孩子和警察之间。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必须站在更高的层面看问题。无论这个世界发生什么，大法弟子都不能被带动。无论是乌克兰战争、加沙饥荒、伊朗遭轰炸、火山爆发、飓风、台风、洪水，我们都应该冷静看待这一切，不让自己被情所控制，取而代之的应当是善和慈悲。这当然很难，但我们只需要想一想，佛在看着世人的一生中，每时每刻都在偿还业力时，是何等的艰难。佛的慈悲是无量的，是我们唯一应当追随的榜样。如果我们生出的不是慈悲，而是情，就像鹿的故事那样，其后果不仅对我们个人是致命的，也会波及到每一位大法弟子所代表的无量众生，以及那些将在法正人间时期等待被救度的生命。因此，我们必须保持警醒。谢谢师父再次引导我度过险滩，谢谢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们在集体学法中升华，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6日。去年5月我们学法小组正式成立，通过这一年多的集体学法，我们在修炼上成熟了很多。下面说说我们学法小组成员在参加集体学法后的一些收获和变化。开始我很高兴在家里成立了学法小组，可又担心坚持不下来，毕竟都住村里，家里地多活多等等原因。通过一段时间的学法，大家都认识到集体学法是师父留给我们修炼提高最好的形式，是熔炼人的最好环境和办法。每个人都应该珍惜集体学法，也是维护师父留给我们的修炼形式。就这样，无论刮风下雨、酷暑严寒，大家都克服困难，准时参加学法，共同维护着师父给予我们的修炼环境。学法时，我们每个人都用心读、用心听，有读错、落字的地方就及时指出来。我们读的是佛法，每个字、标点符号背后都是层层叠叠的佛道神，这也是敬师敬法，所以大家都非常注意，尽量读正确，而且不用手压住书里边的字。在用心学法的过程中，遇事能有正念，心性提高的也很快。在家里，我和丈夫有了矛盾，不再愤愤不平的指责，而是看自己，事事为别人着想，做一个无私的生命。初期我们只是读转法轮，现在学法后，大家就在一起切磋切磋，找差距，谁哪儿没做好直接指出来，都会高兴地接受，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不掺杂党文化中的东西，哪儿老做不好，大家一起从法上帮着找。分享修心性中的心得，心性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比如有个同修发现别的同修家中由于地方小，学法环境不太好，就主动帮助改善，最终营造出一个整洁温馨的小环境，晚上学法再也不会影响到家人了，增加了学法时间。当发现修炼上的问题时，及时提出建议，整体提高，整体升华。前两天一个同修因病业没守住心性，被家人带去了医院， 不好意思再来参加学法，我们就去找他，帮他在法上提高上来。我们许下宏愿，随师下世救众生。师父给了我们这样一个集体学法的环境，就是要我们彼此互相帮助和提醒，共同精进，将来一起跟师父回家。同修很高兴，我们又能在一起学法了。今年我们还一起学了师父的长春辅导员法会上讲法，各地讲法14和各地讲法15。师父在各地讲法15 ,2018 年华盛顿 DC 讲法中说，每一个社会的阶层，每一个社会的环境，每一个社会的不同形式的表现，都在考验着人心。所以我们每走一步，每一步遇到的问题都是考验，都是在善与恶中摆放自己，这就是修炼。我们要时刻把法记在心里，记住自己是修炼人，是神，就能做好。读到中国古典舞教学讲法时，我明白了师父引领神韵艺术团的最终目的是救人。只有回归中国传统文化，众生才有被大法救度的希望。同时我也明白了，现在的古典舞不仅已经被现代人变异，还有动物附体。我很着急，因为组里有一个不常来的同修正在学古典舞，我托人转告他，他来了之后看了师父的讲法，立刻明白这是师父告诉他不能再学了，就再没去上课。我真为他高兴，这充分体现了师父给予我们集体修炼环境的重要性。这段时间在老同修的帮助下，我们组织观看了电影《再次成为神》《四亿人觉醒》《美国大游行盛况》等，同修们信师信法的正念更强了，心性得到了提升，对中共邪党和恶首江泽民的邪恶本质有了更深的认知。他们是毁灭人类的反宇宙力量，党文化毒害着每一个中国人，修炼人要时刻分清它，及时否定清除，修正自己，救度更多的中国人。还有一个可喜的变化，过去大家都没写过文章，现在大家认识到写文章也是正实法，清除邪恶，救众生的方式。拿起师父赐予的神笔，在庆祝五一三征稿、一年一度的大陆法会征稿、2024年反迫害25周年等活动中积极参与，用心写下自己修炼中的小故事，向师尊汇报，证实大法和师父的伟大。近段时间我的网一直上不去，即使上去了也打不开里边的文章，我想与自己心性有关，却找不到原因。这时师父的心经文来了，既然上不去网，那我就把法先背下来，反复的背记。11月8日那天打开网还是上不去，就在我犯愁的时候，突然眼前的屏幕上出现了师父的法相，我愣在那儿，不知说什么好。我哭了，双手合十，谢谢师父，师父好，师父好。网顺利地打开了，没有一点干扰，我明白这是师父看我知道精进背法，知道着急，在鼓励我。我把这事分享给小组同修，他们都为我高兴，都很激动，很受鼓舞。大家决定从现在开始背法，跟上正法进程，做好三件事，不辜负师父的慈悲救度。有不符合法的地方，还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我的智慧来自于大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30号。一天，一位同修谈到了修炼法轮大法以后获得的智慧，我就在想，我的智慧体现在哪里呢？一，我会修打印机了。我使用爱普生 L805 颜料打印机打印真相币。有一天，打印机夹纸了，纸币的一角被夹在打印头里面了，不拆打印头是拿不出来的。同修着急使用真相币，如果送电子城维修，来回太耽误时间了，怎么办？我不能靠别人，自己维修吧。大法弟子无所不能。我脑子飞快地思考我该如何维修，思考了一会儿，我就有思路了，说干就干。我一边在网上找拆机视频，一边找维修工具。首先把打印头上方的颜料墨盒一一拆除，然后就是最关键也是最专业的一步，放置墨盒的卡槽，需要用带弯钩的钳子才能拆卸，要在卡槽后面人的视线看不到的地方向里一按，卡槽才能打开。就这一步，我尝试了很多次都没有成功，但我没有气馁。我想起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我的手没停，灯一声，卡槽打开了，我用小镊子把打印头上夹的纸片慢慢清除掉，再重新安装，一切正常。我做了一件平时根本做不到的事情，通过这次大胆的尝试，以后出现类似的情况，我都能很快地清理障碍。今年过年前的几天，同修手里有一台和我一样的二手打印机，他也想打印真相币，需要先把原装墨水换成颜料墨水，可电子城已经放假了，想换也得等到年后了。看到同修着急的样子，我自告奋勇地说，让我试一试吧。虽然我没有换过，但我相信自己的智慧能做到。机器拿回家后，我反复观察墨盒的内部结构，分析换墨的原理，关键就是把原有的墨水全部清理出去。我悟到，别把困难看大，没有什么难的。我把粗针管、细针管全部用上了，小心翼翼地把六个墨管里残留的墨水全部清理出来，静置一夜后，第二天注入了颜料墨水，打印了几张真相币，成功。随后，我负责任地把打印真相币内容的模板、打印机的驱动装到一个 U 盘中，并附上每一步如何操作，详详细细地写上注意事项，完美地送到同修那里。二，我会设计 U 盘止读功能了。有一次 A 同修问 B 同修，能不能找到同修做一些具有止读功能的真相 U 盘。 B 同修很为难地说，需要辗转几个人才能找到那位同修，但 A 同修很着急，他俩谈话时我就在旁边。回家后我就想，为什么让我遇到这件事情？是让我学做 U 盘吗？以前我在天地行上看过做真相 U 盘的过程，当时觉得太难就放弃了。会这项技术的同修并不多，如果说整体上这块有个缺项，那我就默默把它补上。说干就干，我先到天地行下载了所有相关内容，把关键内容打印出来，认真阅读研究。我先找了一个 16G 的 U 盘做实验，再把真相内容整理成 14G 左右，其中的内容我需要一遍一遍的筛选，在下载的软件中试着复制内容，尝试两遍都失败了，第三遍成功了。之后我把每一步都记录下来，注意什么都详细写下来，以防之后再犯错误。这个过程我用了两天时间，看似办不到的事情，在正念的加持下我做到了。我上学时不算是聪明的学生，但在大法修炼中，只要我想做成一件事情，在没有一点思念，只有为他的一念中，我就能做成那件事情。我悟到，我的智慧来自大法，来自师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遭到同修冤枉指责，守住心性不动气，怨恨心是修炼人要过的大关。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英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8日。我接触了几位病业中的同修，和他们一起学法切磋发正念。有同修跟我说，谁叫你去帮你就去帮，有的人你是帮不了的。而我看到这几位同修在磨难中那坚强的意志，不管他们最后如何，他们不放弃对大法的信念，激励着我的正念。2025年10月， A 同修跟我说， B 同修身体出现了病业状态，让我到 B 同修家陪他学法。我就每天到 B 同修家和他一起学法， A 同修隔三差五去一次。我觉得最好是三个人在一起学法，让 A 同修每天也来一起学法，但 A 同修说他没有时间，不能天天来。这样我和 B 同修就定下周二四六学法，可 A 同修说不行，他又跟 B 同修定了周一三五学法。我家离 B 同修家较远，来回得一个小时。那天我到了他家，他不高兴了。你怎么今天就来了？我不是告诉你一三五吗？我说我不知道啊。他说你这种人就是那种半拉卡叽的，什么也不往脑子里装，你一直是这样翻来覆去的，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哇啦哇啦说了很多，把我数落得够呛。最后他又说，你愿意来就来，不愿意来就不来。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被他数落懵了。我并没有像他说的那样啊，我都是正常的来学法，不带任何观念，什么翻来覆去的，今天这样明天那样，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同修让我到这里来学法，是师父安排的，我就应该做好，什么这种人那种人，我是哪种人只有师父知道。我不去争辩，不去解释，守住心性不动心。我向他表示歉意，是因为自己粗心大意没听清，这是我的过失，给同修造成烦恼，我有责任，今后一定要注意。师父在红银三少辩中说，如欲强辩勿争言，向内找因是修炼，越想解释心越重，坦荡无执出明见。我知道这是在去我的怨恨心，我必须守住心性。我曾经帮助过三位同修 H、L 和 C 闯病业关，他们也都因为怨恨心而出现了癌症病状。怨恨心积攒多了，关过不去，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慈悲的师父给他们延长着生命， H 同修延长五年， L 同修延长三年， C 同修延长了十年多，就是因为他们心性关，怨恨心一直过不去，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这三位同修在他们离世时都曾经向我道别。一天 H 同修在我半夜发正念时来到我身边，在另外空间告诉我，我要走了。因为那时我们一直轮流在和他一起学法发正念，并没有看出他有什么异常。我当时只是想了一下，他要上哪里去呀？第二天听同修说，他不想承受了，因为他和一位同修交流，同修话说得重了，把他怨恨心勾起来了，很快他就出现腹腔积水，没过去这一关走了。 L 同修在病业磨难期间，我和他一起学法切磋，他去世的前一天中午，跟他丈夫女儿和我一起吃了一顿午饭，第二天早上他就去世了，很突然。 L 同修很善良、诚实、吃苦耐劳，还帮丈夫还债。后来她丈夫又有外遇了，她生气怨恨，出现癌症病状。她坚持三年，师父给她延续着生命，但还是因为怨恨心没去掉，撒手人寰。C 同修出现病状后，我们也在一起学法切磋。他病重之后去了他女儿家，远隔千里，不知道他的状况。一天夜里，梦中看到他和我一起走在路上，走着走着他就没影了。我心想，怎么不说一声就走了，有些纳闷儿。后来听同修说他离世了，而且就是我梦到他的那个时间离世的。我知道他是来向我道别的，我替他感到惋惜。他出现癌症病状已经十多年了，一直顽强地抗争着，最后还是因为怨恨心栽了跟头。这三位同修都是720前得法的，做了很多证实大法的事，因为怨恨心没去掉，被旧势力拖走了肉身。怨恨心是我们修炼路上的很大的障碍。我们要严肃地对待修炼，去掉怨恨心和各种人心，跟随慈悲伟大的师父返本归真。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我走在返本归真的路上，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25日。我是1996年8月喜得大法的，那时我才48岁，可是身体却非常的不好，有十几种疾病，如风湿性心脏病、肾炎、肾病、内痔、外痔、肛裂、脱肛等等，搞得我整体眼睛浮肿，早上起来眼睛肿得像一条缝，腿肿得一摁一个大坑。自从我修炼大法后，师父给我净化了身体，让我达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医院大夫都感到不可思议，是师父救了我，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第一部分，背法讲真相救人。我是2004年退休的，又被单位返聘了，直到2008年才正式退下来。我是2006年开始背法的，那时我还在上班。一天，单位一个同修对我说，我们背法吧。我说，我没有时间呀，上班这么忙，还要学法练功做家务，哪有时间呀。他说，我们挤时间吧，哪怕一天背一页也行啊。师父叫我们背法，为什么不背呢？听了同修的话，我想，是呀，这不是师父借同修的嘴在点化我，叫我背法吗？于是从那天起，我就开始了背法。第一遍背了一年的时间，以后就快了些，现在已经背102遍了。我不但背转法轮，还背红银。每次师父红银一发表，我都会尽快地背下来，指导自己修炼。我现在是每周一三五背红银、红银二、红银三，每周二四六背红银四，每周日背红银五，红银六是每天零散的时间背。在背法中开始静不下来，渐渐的随着背法的深入，我能够静下来了。有时状态好时，背法时觉得周围什么都不存在了，只有自己在背法，那种感觉真是无法形容。背法时我明白了很多法理，去掉了一些执着心，在背法中讲真相救人，效果很好。我是2008年退下后，在师父的加持下，在毕同修的帮助下，面对面讲真相，注视正法，救度世人，一直到今天。我们是春夏秋冬，不管是严寒酷暑，也不管是风雨天，我们都坚持面对面讲真相，和很多有缘人结下了缘。有的成了朋友，有的是热情的打招呼，有的是见面就喊法轮大法好。毕同修讲真相， 讲的很多，从大法红传、大法是什么、大法的美好、中共的邪恶、天安门自焚等基本真相。第二部分，有缘人明真相得救。例一，我刚出来面对面讲真相时，不知道怎么讲，就跟着毕同修学。第一天出来时，毕同修给三个老太太讲真相，我在旁边听着，我很害怕，东张西望的。这时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对我说，你们还在讲呢，我已经报警了，不一会儿110就来抓你们了。这时我害怕极了，就想叫毕同修别讲了。可我一看，毕同修像什么也没听见，继续讲真相，讲得很认真。我看到同修的状态，又想到师父的红银二，怕啥？这时我的怕心一点也没有了。毕同修讲完了真相，并给他们做了三退，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例二，我和同修毕在面对面讲真相不长的时间，在一个寒冷的冬天，我们分手后，我在道边上看到一个三轮车，车主是一个中年男子。我上前打了声招呼，老弟，看你是个善良人，给你一个保平安的书看看吧。他接过了书说，我是挺善良的，我每天看到困难的老年人就会不收钱把他们送回家，大约每天得有四五个人，因为我是修佛的。我说，老弟，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就给他讲了真相，我讲法轮大法怎么好，他也认同。我讲中共怎么腐败，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中国人，他也不反对。但是我让他三退时，他说他是专业兵，是党员，但是他不想退。我又接着讲为什么让他三退。我说，老弟，你是信佛的，就是有神论，可是你入过党团队，那可是无神论组织呀。当时入党团队时举手发过毒誓，要把你的一生都献给邪党，而他干过那么多坏事，害死了那么多好人，一个人杀一个人都得偿命，你想老天会放过他吗？当天灭中共时，你不退出，你就是他的一员，你不就给他陪葬了吗？不可惜吗？值得吗？你可能想，我信的佛会保护我。我说不会的。为什么呢？因为你还带着无神论的东西，不退出党团队就是他的一员，佛没法保护你，佛只保护专一虔诚信他的人。没等我讲完，他说，大姐，我看你印堂上有莲花，你修得不错呀，快好好修吧，看来法轮功真是佛家的功法呀。你说的有道理，我退出党团队。又一个生命得救了。我们站在雪地上聊了半个多小时，我的脚都冻僵了，可我的心暖暖的。一个佛教徒，一个邪党的党员，明白了真相，得救了。我走时他说，大姐，太谢谢你了，祝你修成。例三，我和毕同修面对面讲真相时，碰到一个50多岁的男子，和他讲法轮功真相，他不但不接受，还说了一些反对大法的话。我们给他讲真相，他不听，还撵我们走。没办法，我们只好走了。我们往前走，他在后边跟着。我们跟别人讲真相，他就捣乱。但是我们没有放弃他，他也曾经是师父的亲人呀。以后几次见到他，同修毕都跟他讲，我发正念，他一次比一次态度好。最后一次他明白了，他虽然没入过党团队，不用三退，但他明白了真相，知道了法轮大法好，也知道了中共的邪恶。从开始跟踪我们，干扰我们讲真相救人，到后来见面就主动热情地打招呼，他得救了。第三部分，梦中点化。我做了很多关于修炼后的梦，时间记不清了，但都是非常真实的，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仅举两个梦境。梦境一，一天我和同修毕出去讲真相，走着走着， 忽然看见前面出现一个非常大、非常高、非常漂亮的像古代宫殿一样的房子，但比宫殿要好不知道多少倍，无法比。这时同修 B 说，我到家了，说着就进去了，我也跟着进去了。进去后同修 B 变成一个七八岁的模样，我变成了一个十来岁的，好像是我比他大两岁。实际上在常人中他比我大两岁。进去后看到那边太好了，金碧辉煌，用常人语言无法表达。看到一个穿着像皇上的男人，一个穿着像皇后的女人。同修 B 喊着，爸妈，我回来了。这时有十几个像宫女一样的人把同修 B 围住了，说，公主，快给我们讲讲这些年你在那边的事情。同修 B 就给他们讲了起来。我这边有几个像宫女一样的人在像招待客人一样招待我，一个人给我拿来像葡萄一样的水果，但比葡萄还要大一点，是透明的，非常好看，让我吃。我舍不得吃，他们非让我吃，我就吃了两个。梦醒后我想，师父点化我什么呢？我明白了，因为我把这边的家看得太重了，影响我修炼。要想回到真正的家，就要精进实修，放下常人的名利情，回到真正的家。梦境二，一天晚上梦到自己参加考试，在去考场的路上感觉到时间不够用了，就跑了起来，手里还拿着一个醋瓶子，跑到考场教室把醋瓶往桌上一放，就开始答卷，感觉到考题不难，不一会儿就答完了。监考老师看了我的卷子，点点头说不错，我就坐在椅子上等着考试结束。这时在我旁边的一个考生说，把你的瓶盖子给我用用。我问他干什么，他说画圆。我说画什么圆呀，我怎么没有这道题呢？他说在后边呢。我把卷子翻过来一看，后边真有一道题是画圆。那人把瓶盖还我后，我也用瓶盖画了一个圆，但没画圆，又重新画了一下。这个梦使我认识到我修得太差了，离圆满差得太远了，我必须精进实修，不能只在表面上做三件事就觉得可以了，就满足了。我在问自己，你学法练功入心了吗？入境了吗？修心了吗？执着心去了多少？名利情放下了吗？发正念目的是什么呢？能像精进同修那样坚持四个整点，晚七八九都发正念吗？讲真相救人是真正做到助师正法救度众生了吗？认真用善心讲清真相去救人了吗？等等，这些我都没有按照师父讲的法的要求去做，打了折扣。想到这些，我吓了一身冷汗。我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吗？我能对得起慈悲伟大救我的师父吗？我能圆满吗？差得太远了，赶快精进起来，真正做到信师信法，走正做好三件事，圆满随师回到真正的家。个人修炼交流，如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海外法会专辑。
请听2025年芬兰法会发言稿，题目是通过支持神运修出谦卑，作者芬兰法轮功学员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5年12月18日。敬爱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去年神韵演出期间，我有机会参与支持神韵的工作，这让我得到了一些启发，愿在此与大家分享。一，法国蒙彼利埃2024年秋。去年11月，我接到一位法国同修的求助电话，他告诉我蒙彼利埃的神韵票买得不好，因此他们需要进行挨家挨户的发传单。然而由于当地人手不足，他希望得到其他国家同修的支援。起初我只是想着转告其他同修让别人去，但自己不打算前往，原因是我整个夏天都在天国乐团的活动中忙碌，觉得是时候休息一下了。我已经决定在来年春天之前不会再出行。然而那位同修不断劝我说他们人手实在不够，于是我买了机票，但当时的积极性并不高。出发前一天，我在收拾行李时，熨衣板不小心砸在我的脚趾上，当时痛得厉害，其中一个脚趾肿起并淤青，走路时非常疼。我开始担心自己是否还能在蒙彼利埃发传单，我心想，如果都不能走路了，那去蒙彼利埃还有什么意义？我知道这绝不是偶然，是旧势力想干扰。我意识到必须调整自己的心态，于是我发正念，清除干扰，加强正念。我对自己说，我一定要飞过去发传单，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的走路，我不会留在家里。第二天，我的脚趾不再肿了，虽然还有些疼痛，但到了晚上，所有的疼痛都完全消失了。我一向不习惯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因此在蒙彼利埃的最大考验是身体的承受力。那里的日程非常紧张，每天早上五点起床练功学法，八点出发，直到晚上六点才回去。头几天我每天要背着几百张传单步行约13公里，一天结束后双腿累得几乎抬不起来，人也极度疲惫。然而第二天练功后，我又奇迹般地恢复了精力。如果不是大法的威力，我根本不可能做到。而且与其他同修相比，我的付出微不足道。一位同修每天能走18至20公里，另一位因为鞋子磨脚，竟穿着拖鞋在寒冷的天气中步行。一切似乎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完成使命。我知道自己将与许多陌生人同住一间公寓，于是提前做了最坏的心理准备。然而结果与我预期的完全相反，同修们都非常友善。我半夜抵达机场时，当地同修来接机，另一位同修甚至半夜醒来帮我铺床，还有一位同修为了确保我们吃得好，精心为大家做饭。我们相互配合，十分和谐。他们的慈悲与宽容让我深受感动。向内找时，我为自己的怀疑、评判和心量之小感到羞愧。这种心态的根源是骄傲、自我。家人和好朋友们给了我很大的支持，让我形成了一种想法，我不需要别人。在内心中，我给别人设定了某些标准，只有符合这些条件的人才能进入我的圈子，才值得我花时间和精力。这是无条件的慈悲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我意识到自己必须拓宽心的容量，我给自己设的那些标准其实是在限制自己的心量。二，挪威卑尔根2025年春。今年我萌生了一个想法，在观看演出的同时支持神韵的项目。我联系了奥地利和法国的同修，询问是否需要帮助。然而去奥地利已经来不及，而法国那边的人已经足够。我觉得自己可能有求心，于是放下这个想法，看师父如何安排。 后来有同修告诉我，挪威卑尔根那边需要支援，我联系了当地同修，他们同意让我加入。我被分配的任务是守在工作人员入口处，这个工作比我想象的无聊得多。入口处有接待处，持有证件的人自然可以进入，我只需确认工作人员是否有证件即可。我需要坐在那儿7至8小时，几乎什么都不做，我感觉自己毫无用处。同组的成员大多是年长较大的同修，我心中开始冒出负面想法。我老到和他们分在一组了吗？我明明可以做更有意义的事。于是我把时间用来学法，学了一整天法后，我的观念发生了转变。我想起在转法轮中师父讲的，人的一生中干什么，他可不是按照你的本事去给你安排的。佛教中讲业力轮报，他是按照你的业力去给你安排的。你的本事再大，你没有德，你可能这一生啥都没有。你看他啥也不行，他德大，当大官，发大财。常人看不到这一点，他就老是觉得自己应该恰如其分地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想起这段法后，我开始接受并享受这一岗位。我有机会整天学法，不必与人交流，其实也是一种幸福。第二天，我遇到了一对有趣的老年夫妇，他们是到挪威旅行的美国游客，走过剧院时被神韵的广告所吸引，便走进剧院咨询信息。前台接待人员回答不上来，于是我上前与他们交谈。最后，他们当场决定购买下午场的门票。第三天神韵演出结束后，我在贝尔根市中心意外再次遇到这对夫妇，他们非常感激，称演出太美好了。那位女士拥抱了我，并感谢我的帮助。我意识到，他们可能正是我的有缘众生。那一刻我明白，师父的安排永远是最好的。如果我没有值守入口，就不会遇见他们，也无法向他们介绍神韵，他们也就可能错过这场演出与得救的机会。这种安排真是一举两得，不仅让我放下自我，也让众生得救。贝尔根是一座多雨的城市。那天我完成岗位工作返回旅馆时，看见同修们在雨中寒风里守护着神韵的大巴。我从心底敬佩他们的付出与辛劳，在我眼中他们是无名英雄，默默付出，不求掌声与赞誉。这次经历再次让我学会谦卑。三，传统文化中的谦卑。修炼中，我越来越体悟到，在中华传统文化里，谦卑是女性最重要的美德之一。古语云，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大海之所以能会百川，是因为它处在最低处，能够谦卑地接纳无论大小的百川。这寓意告诉我们，正如大海因低而广，人的心也能因谦而大。当一个人谦卑时，就能接纳他人，体谅他人，无论善恶美丑，都能以慈悲心容纳。谦卑之心不会执着于自我与骄傲，舍弃这些执着后，就更能打开心胸，生命才能真正散发慈悲。以上是我目前的领悟，如有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这一期的海外法会专辑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